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纪念我们的神。等待等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你在艰难的环境中，不知道要等多久，等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是不是？那等待戈多是一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作品，讲述两个成为流浪汉的绅士，一个简称迪迪，一个简称哥哥。那他们在一棵树下等候一个叫戈多的来拯救他们。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谈起福音书里的故事。那迪迪说，那福音书里讲到两个强盗跟救主耶稣被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本福音书说，其中一个强盗得救了，另一个强盗则落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但是令他困惑的是，只有那一卷福音书中提到了那个强盗得救，那其他三卷有两卷根本没有提到强盗，另一卷却说两个强盗都在骂耶稣。他说四个使徒全在场，但是他们的意见不一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迪迪说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其他三个人的话呢？他好像找到了圣经不可靠的理由。哥哥说人们都是无知识的混蛋。两个人一同否认了圣经的权威。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主，他们试图否认圣经无误，他们拼命去圣经里面挑错，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像也找到一点看似矛盾的地方。就像上面提到的这个例子，其实他们没有好好学过四福音的和谐。我们教会有开过这个课，是不是？事实上，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两个强盗开始都讥笑耶稣，但是因着耶稣的带导，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中一个强盗呢，被圣灵感动，悔改归主了。他是新约里最早与基督同在天堂的基督徒。那有些评论家说，等待戈多就是等待上帝，但是呢，作者本人否认他也不相信上帝。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不信。那我相信戈多也不是指上帝。第一个原因迪迪和哥哥否认了圣经的可靠，也就否认了上帝。那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很多的理性主义者就是借着否认圣经的可靠来否认上帝他们否认圣经的权威，就否认上帝的真实和存在。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奉为神灵的理性呢，把他们带入了一个从绝望到荒谬的光景。因为人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一切终将不 make sense， 变得非常的荒谬啊！你很有目的，很用心的做每一件事，但是你知道最终就是一场空。这个荒不荒谬呢？非常的荒谬。那我不相信哥多是上帝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等待哥多的两个人对什么都不确定，哥多是谁啊？为什么要等他？他们都搞不清楚。哥多派来的信使保证他们明天会来，结果第二天还是食言了。那迪迪很失望，他想自杀。他说，我们不是圣人，但是我们都守约在此等候。在这里等候被救赎的人，比他们要等的救赎者更加的信实，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神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他给我们等待的理由，也给我们确实的应许。最重要的是，即便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他也是纪念我们的神。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等待的神他是如何来纪念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的第八章。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是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失，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蛇寒暑 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圣殿，在空中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在你复活的主日，你保守我们的性命，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来带领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让我们在基督里同被引领所感。主，我们恳求圣灵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解说，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属天的喂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纪念我们，借着话语和环境引导我们。那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戏剧里面，等待哥多里面的哥多，很可能是那些拒绝神的人在寻找的神的替代品，一个假神。他可能在别的宗教里，也可能是人们敬拜的各样的偶像。他看起来可能比较健忘，所以表现得不信实。他答应要来拯救他们，但是他老把这个事忘了。这就是所有敬拜偶像的人最终无法避免的悲剧。我们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充满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他的存在，哪怕地狱也是彰显他公义和愤怒的地方。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他赐人生命，他保守人的生命，他也终结人的生命。他是复活的主，他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他无所不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人心深处的事，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向他隐瞒。他的知识不需要更新，不像我们的电脑需要不断的 update。 那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圣经说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的走兽。那这里的纪念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神有好长一段时间忘记了挪亚和方舟里的活物，现在突然想起他们来了呢？是不是弟兄姐妹？不是啊，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形，是吧？把一些该做的事和该联系的人给忘了，直到被人提醒才猛然想起，发出惊呼，天哪，我们把他们搞忘了。每年的夏天，美国都会有将近40个的儿童会被他们的父母给忘了，最后热死在汽车里面。所以我们很显然不能这样来理解上帝的纪念。以赛亚书49:15-16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迟来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 不忘记你。看了，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那在这段经文里，神把自己跟未来的母亲做了一个比较，在看顾婴孩这件事上，没有人能比母亲更尽心尽力、更牵肠挂肚的了。不过，即便是最爱孩子的母亲，也会有忘记他们的时候。我母亲已经80几岁了，她有时候已经不记得我，甚至认不出我来了。但是，我们的神却从来不会有一刻忘记他儿女的时候。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把他对我们的关注表达成坠入爱河的恋人对我们的朝思暮想，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心上，他常常在我们家门外面流连忘返，即便我们有时候任性把他拒之门外。主对我们的纪念，用中国古诗词来讲，就是不思量，自难忘。换成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什么忘记。这是爱的纪念，是看顾保护的纪念。神的纪念跟我们今天经文特别相关的，我想提到两点，一个是救赎性的纪念，一个是审判性的纪念。神纪念挪亚一家8口是救赎性的纪念，而这种救赎性的纪念也是跟神审判性的纪念不能分割，因为审判是救赎的前提，如果没有审判也谈不上，不需要救赎。神审判性的纪念就是神基于他圣洁公义的本性，纪念人所犯的罪，并且采取行动来追讨他们的罪。他的纪念不单是一种心理活动，更是带着决定的行动。在今天的经文环境里面，就是神借着大洪水来执行他的审判。为什么神要执行这么大而可畏的审判？我们需要稍微了解经文的背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后，神就照着他的公义宣告对蛇、女人和亚当的审判和咒诅。女人要遭受什么？生产之苦。那地因亚当怎么样？受了咒诅，他必汗流满面才能怎么样？才能糊口。死亡也因此临到他和整个的人类。尽管这样，神还是照着他的恩典和怜悯赐下了救赎的应许，要让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最终是借着童女所生的耶稣来打碎魔鬼的头，拯救全人类。亚当的儿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之后，神向他宣判他必从地受咒诅。我们先看到地受咒诅，现在人受咒诅，他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作为不敬虔者的代表，该隐他用神给他的普遍恩典，他建了一座城来抗拒流离飘荡。在他的后裔中，因着神的普遍恩典，也出现了畜牧业的祖师、艺术行业的祖师、铁匠、铜匠的祖师。 写诗多妻和暴力崇拜的拉麦，他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当代的朦胧诗祖师顾城，他也写诗多妻杀人自杀。在这个谱系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普遍恩典给他们滥用，用来施行暴力繁衍罪恶。神也赐给亚当另一个儿子赛特来传承敬虔的后代，预备基督的救赎。但是糟糕的是什么呢？赛特的后代属神的儿子们看见不敬虔后代的女子很美貌，就娶来为妻，生出与世俗为友崇尚武力的英雄，污秽了圣洁的种类。神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怎么样啊？尽都是恶。在这里不仅罪恶的强度广度很大，而且充满了人的心怀意念，持续的时间延绵不断，没有任何的良善可言。因此神决定要用洪水来毁灭一切有血气的。弟兄姐妹，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这场挪亚时期的大洪水。有没有想过？我们也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跟大洪水前的时代有相当的相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因着神的普遍恩典，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的建筑、农牧业、艺术、技术、武器、武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当这些恩典被该隐的族类滥用，用来推动各样的偶像崇拜，敬拜理性之神、艺术之神、权力之神、技术之神、财富之神等等，那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新技术，这被人用来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神化，让人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去扮演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是不是这样？那与此同时，属神的族类、神的子民，尤其是在欧美大地上，那些曾被基督的恩典滋润过的族类，却陷入了无神论思潮的包围圈。好多曾经是培养牧师、宣教士的大学，被魔鬼借着该隐的族类，变成了反圣经、敌基督的前沿阵地。魔鬼也借着他们混淆和拆毁家庭，来阻止敬虔后代的传承，污秽圣洁的族类，把人类拖入毁灭的深渊。在洪水时代，当神收载他的恩典，把恩典的流量缩到最小，他让他的圣灵不再来约束人犯罪，罪恶就急剧的蔓延，像洪水一样在全地泛滥，吞噬灵魂，毁坏大地。大洪水的审判成为神终止罪恶的必须，否则整个世界都会被罪恶彻底摧毁。今天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蔓延， 我们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什么时候终止，他是不是人犯罪的产物，跟人类罪恶的急剧蔓延有没有关系呢？神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小小的病毒来击打人类的骄傲和各样的偶像崇拜，比如以娱乐享乐为神，以贸易商业为神，以科技医学为神等等，神会不会借此来唤醒神的子民和迷失的羊群，让他们呼求神的怜悯，悔改回转，以至于蒙恩得救呢？我相信这都是完全可能的。耶利米书14:10，我们一起念可以吗？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神纪念人的罪，追讨人的恶，施行审判，但是即便是他定义要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他也同时纪念他的应许，他的救赎之约，他要借着女人近前的后裔来预备击败魔鬼的耶稣的降世和他对人类的拯救。神纪念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人，他要拯救挪亚一家八口，借着挪亚来存留圣洁的鱼种和各样的生物。在神救赎性的纪念里，他首先接着他的话语来引导蒙他救赎的人，神亲自向挪亚说话，跟他立约，要他建一艘方舟，把全家带进去，也把凡有血肉的生物，洁净的其公其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带进方舟，躲避洪水的审判。挪亚是个义人，他相信神的话，也听从神的话，带领全家用120年的时间来建方舟，向周围的人传扬神审判和救赎的信息，直到洪水来临。今天神也纪念我们这些蒙他怜悯的人，他借着福音的传扬把我们放进基督里面，他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逃过神公义愤怒的审判。其实挪亚方舟就是基督救赎的预表，木制的方舟拯救挪亚一家脱离了身体的死亡，而木制的十字架则救我们脱离灵魂的灭亡。有的人不相信神曾经用大洪水审判了整个全地，他们也不相信神会再次审判全地，他们说神不是慈爱的神吗？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还有人说，我喜欢新约的耶稣，不喜欢旧约的耶和华，旧约的耶和华脾气不好，常常发怒，新约的耶稣性情温柔，充满慈爱。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哈，这些都是对神的片面的认识，对圣经的错误理解。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们怎么能把三位一体的父神子神对立起来呢？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因着他的公义，他必然恨恶罪恶，要审判罪人。主耶稣本人是圣经里面宣讲 审判和地狱的信息最多的人。神也是慈爱的神，因着他的慈爱，他要施行怜悯，施行拯救。他的公义和慈爱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没有任何的矛盾。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不明白主的恩典，或者信主以后忘记了主的恩典。我们忘了基督为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他就像方舟为我们承受了神愤怒的波浪洪涛，而我们是在他的方舟里面躲过了神愤怒的波浪洪涛。神纪念我们，他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话，就像挪亚那样啊，在建方舟传福音的100多年里，虽然不断地遭受世人的误解、嘲笑甚至羞辱，但是他的信心始终不动摇，因为他知道主是信实的，他必然照着他的应许来施行审判，拯救属他的人。今天的我们已经拥有了圣经全备的启示，但是我们怎么在我们的具体生活中来寻求神话语的引导呢？首先，我们需要在神的教会中借着圣道的宣讲和教导来明白神话语的经义，而不是像一些人照着私意去强解圣经。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不断地学习真道，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强加给神。在哥林多前书的8章2节，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认识不知道。其次，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灵觉，让圣灵带领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华人的嗅觉、味觉、视觉特别发达，因为从小就被各样的美食熏陶，吃香的、喝辣的，对色香味特别的敏感。我们也需要训练我们分辨好吃的灵粮。我们的听觉也需要训练，特别是听到要训练分辨真道假道，尤其是当下网络资源很多，但是鱼龙混杂，如果我们不警觉，很容易被一些人带入歧路。训练灵觉就是训练我们透过日常生活中的敬拜、赞美、读经、祷告、默想、学习，去寻求圣灵的同在，寻求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就会对圣灵的引导敏感领会，并且愿意顺从他的引导，行在神为我们安排的正路上。再有，神也借着他为我们量身定制的环境来引导我们。在我们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他让水从地上渐退，把方舟安在山顶上。这些都是神借着环境在引导挪亚。一个对圣灵的带领敏感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对神在环境中的引导 敏感的人。挪亚使用神给他的智慧来确认神的引导，他想知道洪水退去的光景，他就放出去一只乌鸦。但是乌鸦它是不洁净的鸟类，它停在漂浮的尸体上，就像起尸路的鸟一样，大口的吞噬君王和将军的肉，一去就不回来。他不能给挪亚提供任何的反馈信息，于是他放出一只鸽子，但是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树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鸽子就不再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地上的水就完全干了。但是呢，挪亚真正离开方舟，是在神再次向他说话，发出指令之后。亲爱的姐妹，我们也需要学习挪亚，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来明白神借着圣道、圣灵和环境对我们的引导。比如现在面临的新冠病毒的洪水，它到底有没有在消退呢？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些有智慧的测量和研判？什么是我们放出去的乌鸦？什么是我们放出去的鸽子？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危险要远离，哪些地方安全可以靠近？我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信息是真实科学的，哪些信息是谣言谎话？求神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我想分享的第二点，神纪念我们，借着祭坛和恩约赐福我们。弟兄姐妹，挪亚全家和方舟里的动物在方舟里存留的时间有多久，知不知道？是一年零十天，这是相当漫长、相当难熬的一段时间。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我们可能很少会去思想挪亚一家在方舟里等洪水退去的光景。那一年多的居家隔离，让我们对挪亚和他的全家有了很多的感同身受，是不是？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在方舟里会不会感到孤单寂寞焦虑抑郁或者战惊恐惧？他们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会不会担心神把他们给忘记了？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相关的记录，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挪亚是大有信心的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的长廊里，挪亚的名字就排在中间。挪亚的信心不仅表现在他听神的话建方舟，也表现在他在方舟里对神耐心的等待上。那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叫普鲁斯特，他写个《追忆似水年华》。他曾经说过，他小时候以为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比挪亚的命运更悲惨，因为洪水使他囚禁在方舟里有很长的时间。 等到后来，他因为自己生病，在漫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关在家里，他开始懂得了挪亚，只能从方舟上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观察这个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作家对挪亚的理解非常的深刻。通常我们都是在开阔明亮的环境中才对世界有清楚的观察，从眼见的角度看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信心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需要首先意识到我们视线的封闭，处境的黑暗，我们才能够借着基督这个世界的光来看清世界的本质和真相。在方舟里的挪亚实际上不需要瞪大眼睛观看，就很清楚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光景。大洪水的审判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覆盖全球的审判，除了挪亚和方舟里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活物存活下来。不仅该隐的后代灭亡了，赛特的后代，那些与不幸的族类妥协通婚的也灭亡了，他们的后代，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也被汹涌的波涛吞灭了，城市被冲垮了，良田被淹没了，人和牲畜的尸体到处飘荡，铜器铁器都沉入了深渊，没有琴声也听不见箫声了，各行各业的始祖大师和他们的传人，所有一切不可一世的喧哗和骚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洪水的咆哮和嗖嗖的风声此起彼伏。弟兄姐妹，在居家隔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看见生命的脆弱，人类的渺小，罪恶的可怕，世俗的虚幻，瘟疫全球范围的泛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又在提醒我们什么，警示我们什么？我们有没有生出对神作为审判者的敬畏之心？神是纪念人的神，因着他的公义，他纪念人的罪，追讨人的罪，施行审判。大洪水和瘟疫都在提醒我们末日审判的临近。很多的征兆，地震灾难频发，国与国，民与民冲突不断，被盗不法的事越来越多，魔鬼的活动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猖狂，都在告诉我们审判的大日日益临近，他会突然来到。就像耶稣说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一起念好吗？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主教导我们要警醒等候，不要迷惑沉睡。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迎接那日的到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基督的再来？我们会留下什么？我们会带走什么？ 这些都是在疫情中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挪亚仅仅是看到和想到关于神审判的事，我想他和他全家都会感到孤单、寂寞、焦虑、抑郁，甚至战惊恐惧。他们一定会担心自己的安全，担心神把他们忘了。但是挪亚知道神是在他的救恩里面纪念他和全家的神，神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也信实地遵守他的约。神也纪念挪亚的信心，纪念他因信而有的顺服。他在完成审判之后，终止了洪水的泛滥，让风吹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创造。就像创世的第一天，他让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他把天上的水止住了，就像他在创世的第二天将空气上下的水分开，他让水消退，山顶露出来，就像创世的第三天他让旱地与海分开。神让乌鸦和鸽子可以在没有风雨的空中飞翔，对应创世的第五日。他让挪亚全家和活物里方舟里面的活物出方舟，对应的是创世的第六日。神赐福挪亚和方舟里的活物，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让我们想起神给亚当的使命，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全地。挪亚分明成了洪水之后的亚当，进入了洪水之后的新世界。那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是这么讲的。挪亚在方舟里的日子并没有感到孤单寂寞，他有许多的事要做，他要照顾他的全家，带领他们从事家庭敬拜。他的日程是以七天为单位来安排的，包括放鸽子，因为第七日是圣日，他要带领全家在主里安息。那挪亚的名字就是安息的意思。挪亚也需要照顾方舟里的活物，他在操练自己管理活物的能力，预备自己管理洪水后的新世界。他没有活在焦虑抑郁中，也没有战惊恐惧。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预备自己，在基督的新造里面，在新的环境中来敬拜服侍主。虽然挪亚曾经住在幽暗的方舟里，但是住在幽暗里的神也时时与他同在。方舟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方舟就是神纪念的地方，方舟也是神新造开始的地方。听众姐妹这一年多的时间来，哪里是你我的方舟了？是我们居家隔离的地方吗？不一定是吧，这个你我都懂的。那方舟是哪里呢？方舟在耶稣基督里，在他地上的身体教会里。只有在基督和他的身体里，我们才能够脱离孤单寂寞；只有在圣灵的同在里，我们才能够脱离焦虑抑郁；只有在他完全的爱中，我们才能够脱离战惊 恐惧。在幽暗的方舟里，挪亚更清楚地认识了世界的本质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最终的可怕的结局。他也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和那一位施恩救他的主。挪亚深知他其实跟那些葬身洪水的人一样，都是罪人。他和他全家得蒙神的拯救，完全是因着神的怜悯。他被神看为义人和完全人，是因为他的信心，而不是因为他行为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的过犯罪孽。事实上，在创世纪的第九章，圣经很快就会提到他醉酒和裸露的问题。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挪亚因着信，即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因此，挪亚出方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筑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是既是对神救赎的感恩，也是为他和他的全家的过犯来赎罪。他相信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必须首先从敬拜神开始。这是挪亚在漫长的等待后最为看重、最为着急的事情。也许他的家人有不同的意见，觉得首先应该做的是给全家建一栋房子，而且不应该把这么稀有的牲畜和飞鸟化成缕缕的青烟。要知道他们手里的活物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挪亚知道上帝配得这样的敬拜，神是他们的创造者，也是他们的救赎者，他拥有一切的主权，他配得感恩，配得奉献。弟兄姐妹，在新冠洪浪消退以后，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呢？找一帮人庆祝迟来的自由，在家里搞大型的 party， 到最想去的餐馆美餐一顿，或者呼朋引伴来一次长途的旅行。这些都是很好、值得期待的事情。可能有的人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一位一直纪念我们、保护我们和拯救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活着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得以进入基督的方舟里也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不感染病毒，我们不得重症，不需要面对死亡，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怜悯。在祭坛敬拜主，向主献祭是神所悦纳的。圣经说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并不是说神饿了，或者是神喜欢闻烧烤的气味。诗篇五十篇这样讲的，他说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且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纪念挪亚的感恩之心和他那颗爱主的生命所散发的馨香之气啊，就与挪亚设立彩虹之约。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即便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洪水毁灭了一个世界，但是洪水却无法改变堕落的人性。不过挪亚的敬拜感恩和献祭却蒙神特别的纪念，神赐下应许，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大地，也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一切活物。他借着祭坛和他设立的恩约来赐福挪亚全家和所有的活物。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神借着圣殿祭坛和恩约来纪念我们，赐福我们，也借着我们赐福整个人类。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聚集、敬拜、感恩和奉献。祭坛和恩约是神赐福我们乃至整个人类的管道。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世界和人类的希望是在神的教会里，而不是神教会的希望在世界里面。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的一切的事物，我们不能把这个因果关系先后秩序颠倒，否则我们会落入魔鬼的网络圈套，变成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最终招来比洪水更大的咒诅。有一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说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姐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医治我们大地的药方是在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的手上，它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谦卑祷告悔改寻求神的面。我们的信心或对神的敬拜的生活会大大的影响人类的历史，影响整个救赎的历史。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挪亚之约是恩典之约，是神赐给整个人类的恩典之约。不信的、信的人都因此蒙恩。它是以雨后的彩虹为记号，它不是以血为盟的救赎之约，不能带给我们终极的拯救，让我们彻底的脱离罪恶、魔鬼、死亡。只有基督作为更美的挪亚，他以无罪的身体所献的燔祭和他洒血所立的新约，才能够真正止息神公义的愤怒，带给我们永远的安息。只有他借着圣灵的洗所开始的新造，才能够真正的更新罪人的生命， 清楚罪恶和败坏，也只有他再来所施行的终极的审判，才能够彻底的终结罪恶，让我们活在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我们最后唱一段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我们唱第一第二段好吗？你是纪念我们的主，你因着你爱子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承受你愤怒的波浪洪涛，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你却纪念我们的渺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助。你借着你的话语和环境来引导我们，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胜过艰难，胜过危险，也借着祭坛和恩约来赐福我们，让我们学习敬拜、感恩和奉献。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祝福人类的管道。愿你怜悯我们，怜悯这个需要你恩典的世界。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这地。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参加我们的主日学。